咱们今天是第十二讲，大家这个集中精力，这个咱们继续来学一学大乘论。到成都开了个研讨会，一周时间，加深了一个体会，就是实际上人们对佛法，不要说深意，就他的基本意真正理解的人呐、太少了。哎，一般的人都认为自己这个好像懂了不少，理解不少，甚至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基本上懂了。哎，还有，当然还有人认为就是懂得相当深了，实际上差得远。你认真学习，你才会体会到这句话。哎，所以希望咱们大家这个听的时候啊，要这个认真听，这个认真不认真差别很大。有的人学佛几十年，学了一辈子，实际上没学到多少东西，还是那样。哎，就是跟佛结了不少缘，哎，以后可能有这个好的因缘呢，接着来给他讲，给度他。实际上他根本就没入门，这个体会啊特别深。今天呢，咱们在讲课之前呢，因为这个有佛友提议啊，说这个前两天是7月15，中国人叫鬼节，大家呢有很多居士这个在诵这个地藏经，诵地藏经一开始呢，有一个华严经里头的觉林菩萨赞佛偈。读了呢，就是说，他说究竟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希望这个就是讲一下。我早就这个在论坛上啊曾经讲过，但是呢，理解正确的人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，能够正确理解的人太少了，所以呢，讲一下也很有必要。咱们以这个为例，来体会我刚才说的那句话，就是说这个很多人自以为说这挺好懂啊，一切唯心造啊。实际上你这个就是对他理解的程度啊，你会知道，你听明白了之后，你就会知道自己原来的理解呀、还差得多。这个觉林菩萨偈呢，它实际上是这个完整的一个，就是在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，完整的讲这个道理，讲得非常这个透彻。哎，如果你把这个真正能够听明白，你可以对这个就是佛法的核心呢、你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进步。咱们看看这个听下来会不会有这么大的进步啊。所以今天在讲课之前先讲觉林菩萨偈。这个说讲课怎么要讲这个呢？这是帮助咱们大提高一下。我们讲整个摄大乘论是讲这个三界唯心的这个佛的这个真实境界。讲到这儿，我为什么那个有佛友提议说讲一下这个，我就答应了。这个是个检验，你用我们现在学到的知识，这才学了半品，学这个所知一品，就阿赖耶识这一品学了半品，你用你的知识啊，看看来读经，看看能理解到什么程度，这也是一个检验，也是一个提高。哎，咱们听完了之后，咱们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。华严经有三个译本，一个40品，一个60品，一个80品。我们现在用的是那个80品华严的那个本子，名字叫大方广佛华严经。这个觉林菩萨偈是在他的第19卷，这个译者呢是于田国三藏什刹南陀。这个于田就是现在新疆的那个于田那个地方，当然它这个国不光是指现在于田那个地方，还包括周围很大一片。这一品呢，这个这一卷呢的品名叫什么呢？叫夜魔宫中祭赞品。夜魔宫，咱们前边讲这个三界的时候讲过，三界最底下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里头分6道，6道最高的一个叫天道， 天道里头呢又有六层天属于欲界，然后上边还有22层是属于色界跟无色界。这六层天的第三层是夜魔天，第一层是四天王天，管理四方天下的，第二层是刀立天，是就是咱们说的那玉皇大帝，哎，第三层就是这个夜魔天，到第四层就是叫兜率天，就是弥勒菩萨在兜率天讲法。这个有一次啊，这个佛来到了夜魔天啊，这也是这个夜魔天主很多这个天上的这个大功德主来请佛呀，来到了夜魔天。这个夜魔天呢就大放光明，这个天主就忙起来了啊，在这个把宫殿装饰得很庄严啊，请佛来说法。佛到这之后呢，这个十方世界的菩萨呀都知道佛来了之后都赶来，哎，每一个世界都来了一个大菩萨。这个你去看这个华严经啊，它都有各个世界的名，这个世界来的是哪位菩萨。这个也有一个世界来了一位菩萨叫觉林菩萨，这些大菩萨呢先这个唱记赞佛，哎，就是念诗来作诗来赞佛，说这个这作诗赞佛干什么呀，哎，这不是我们平常人想的，说好像佛需要这个他们说点好听的，哎，这就是他们来向众生说法，哎，就是这些大菩萨用赞佛的方式来向我们众生说法，佛需要他赞什么呀？佛什么不知道啊？佛需要他说法吗？佛菩萨在这儿就是摆开道场，都是为了给我们众生这些还没有开悟、还没有学懂的人来说法的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个一共有很多大菩萨，前边已经都这个赞过佛了，这个觉林菩萨是倒数第二位。为什么把他的挑出来呢？因为他说的这个道理啊正好说到了这个，那也是他们也是有次序的啊，先赞佛哪方面先赞佛，正好到觉林菩萨这样说到了这个佛法的核心意，哎，所以这个记载啊被这个很多的经论啊都引用。咱们中国和尚做的早晚课，晚课蒙山师时头一句就开始三遍这个觉林菩萨记的那个最后一颂，就是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三遍。说蒙山师时是给这个众生施食的，为什么先要念这个赞佛记呢？你这个给众生施食啊，这个这些神鬼道的众生啊，他能不能吃到跟你心里想的正确不正确非常有关系。哎，说那心里怎么叫想的正确呢？首先呢，就是说你如果跟佛心相应，你的思想最正确最广大，功德最大。你看这个觉林菩萨赞佛记这个最后这一句，若人欲了知，如果人想知道三世一切佛是怎么回事，应该怎么，三世一切佛怎么回事，应观法界性，应观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啊，一切唯心造。你懂得了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了三世一切佛是怎么回事，这是理解佛的核心。所以呢，他先背这个颂的，跟佛心相应，他的心就会正确，就会广大，就会智慧无边，就会功德无边。然后他再给众生施食啊，他那个就是众生获得的利益就大，众生获得的利益就大，他的功德也就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大家都要从这里头来体会这个道理。就是说好像你看吧，都是啊一个法师拿上一点食物到那儿，哎，嘴里念几句一诗，但是能够有多少众生受益跟这个法师心里怎么想直接的关系。想错了众生是吃不到的，想的不好，心量不广大，吃到的众生就少。哎， 这个都是有直接关系的。慢慢大家学了唯识道理就知道了，真的是一切唯心造。这个如果那个什么，你可以去请教法师，哎，他们都会告诉你说这个得怎么观想，怎么，哎，你想的不对都是不行的。所以呢，蒙山师是一开始早晚课晚课，哎，要这个先念这个《觉林菩萨记》的这个颂的。这个像地藏经也是度这个众生的，哎，你能不能度啊，度的多少，度的这个力度大不大，都跟你跟佛心相应的程度有直接关系。所以呢，咱们来这个今天呢就决定讲这个觉林菩萨记，大家看能理解到什么程度。由于受这次研讨会的这个这种启发，我这次讲呢再讲慢一点，再讲细一点，嗯，大家也这个就是也要有这种思想，就是说嗯，我要认真听，哎，我讲细一点，大家认真一点，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这个听得理解的准确一些。好，下边咱们就开始啊。这是前边已经有很多菩萨念过了，这是该觉林菩萨了。说尔时，就是那时，觉林菩萨成佛威力。为什么要成佛威力呢？因为在佛前说法呀，都是有佛的这个佛力加持的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说这个佛说，在佛前说的法都是佛说，哎，那都是有佛的这个受益，佛的这个就是心理加持的。所以呢他是成佛威力，这个时候他说的话呀实际上都是符合佛意的。遍观十方，他为什么要遍观十方呢？你赞佛遍观十方，实际上他是给十方世界所有众生说的法，所以要遍观十方。哎，所以我们众生要理解佛菩萨的这个用心。而说颂言，颂字不长，一共是十个偈，就是十个颂字，这个也叫偈也叫颂，嗯，这个一个颂字就是四句，嗯，按咱们中国的一般的说法就是叫一首诗啊，一首诗最短的也要四句，哎，这个五绝七绝四句，这一共是十首诗，把佛是怎么回事就讲清楚了。所以这个很浓缩，咱们来开始看他怎么来赞佛啊。譬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，虚妄取异象，大种无差别。先讲这个第一个，第一个呀是最好理解的，但是呢人们经常理解错。就是说为什么会理解错呢？就跟上次咱们讲那个摄大乘证那个叫盲人摸象喻，那个从小儿童看图识字的那个书上就有这个故事啊，中学小孩大家都觉得这个谁也理解不错，实际上我上次讲了，我说很多人理解都理解错了，结果大家一开始听着很惊奇，到最后大家听明白了，就是理解错了。佛说这个摸象喻的意思是，你人根本就没有见到一点真实，哎，你猜的全错了，盲人嘛，一点真实都没看到。但是我们都理解成什么了呢？理解成是我们摸到了一部分真实，哎，只是一个人摸到一部分，没有一个人全面的知道全部真实。这个错是怎么来的呢？也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一个错误的邪见，我们一直放不下。什么错误邪见呢？我们就老认为我们面前看见的这个东西是有，哎，我们就认为这个是真实，他就觉得我见的真实就是少了，哎，我只见到一部分，我没有见到全部。由于这种邪见，所以他就把那个佛说的那个比喻很简单，他就给误解了。所以呢简单大家也要认真听，否则的话后边你就会误解。 先说第一句啊，譬如工画师，觉林菩萨一开始先举了一个比喻，为什么他要先打个比方，先说一个譬喻呢？因为这个三界唯心的道理太难懂了，太难相信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，就给你打一个你好理解的事情，咱们从这个你容易理解的事情开始说。但是你要对这个容易理解的事情要理解准确，就是说你要明白他说的那个意思，你要理解准确，后边你才可能理解正确。哎，否则的话又会出错，一不小心就出错。为什么我们学佛一不小心就出错？就是因为我们老认为我们面前的东西有，这个是太顽固了，熏习的时间太长了，太不容易这个改变了。所以佛说你面前五蕴皆空的时候啊，我们是非常难相信，死活不信。哎，所以呢一不小心就回到这个五蕴有上去了。哎，在佛经里头佛说五蕴皆空说多少遍他没有感觉，他找到一个字儿，好像这个地方是说五蕴是有，他就给你哎搬回去。所以呢大家要这个小心翼翼，要听正确啊。觉林菩萨举的是一个什么例子呢？譬如这个工画师，画师就是画家，工画师，工是善于的意思，比如说这人工于心计，就是说这人呐，这个善于这个玩这个心计。哎，工画师就是说这个人善于画画，也就是说这个画师啊是一个画家级的吧，就是不是一般的画师，就是画的掌握画绘画技术掌握的很好了，善于绘画的一个这么画家吧。分布诸彩色，画家干什么呀？就是画画的。古代呢他往哪儿分布呢？一般是画壁画，往墙上哎分布，那他用他的画笔去这个这儿来一块绿，那来一块红啊，这个分布诸彩色。也有在布上画的，也有在各个地方。咱们为了说着舒服，咱们就以壁画为这个为例啊。古代你看那个敦煌，那么大的壁画都是那个吴道子，那是叫在中国称为画圣，绝对可以称为工画师了。那这个精于绘画，哎，他在这个敦煌那个窟里头的墙上啊，他分布出彩色，哎，这儿涂一块，那儿涂一块。下一句话，虚妄取意象，什么意思呢？本来这个画家在墙上画这个分布诸彩色呀，就是往墙上抹了一些颜料，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把它叫做工画师呢？是因为他抹了之后啊，不是人们一看啊，说这墙上抹了不少颜色就完了。人们要从这里头看出东西来，看他画的是什么。虚妄取意象，就是本来涂的就是些颜料，取意象，人们呢要从这里头取出一个跟颜料不同的东西来。哎，取什么意象啊？他说他不说啊，吴道子往墙上涂了好多这个颜料啊，他说哎，吴道子画了一座山。哎，他你看颜料跟山是意象两回事，他取意象，那个说吴道子画了一堆人，哎，这个说吴道子画了这个一辆车，哎，虚妄取意象。注意取的这个意象啊，完全是人虚妄取的，就是这个东西一点都没有，这墙上哪有山哪有车哪有人呢、啊、一点都没有。哎，虚妄就是完全是在我们人的脑子里头取出来的，完全是我们人想象的。甚至有人会吵起来，有人说这个画家画的这像那个像一个猫，哎，那个人就说不对，这画的是虎。就是说这个猫跟虎在墙上一点没有，完全是在人脑子里头虚妄，人会虚妄的从这个画家的画里头呢取意象。这个道理很明白很简单吧，哎，这个不容易误解。注意啊，这个但是你必须理解清楚。他这个例子啊说了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 本来是一个画家往墙上涂了一些颜料、染料这么一件事儿，但是呢，人们会从这儿呢虚妄取意象，就是会想象出很多跟这件事儿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来，哎，意象。这个里头的意思就是说，这里头包含两个意思，第一，实际存在的事儿呢。实际存在的事儿，是一个人往墙上分布了很多的彩色的颜料，这是实际存在的。一点没有的事儿是什么呢？人们会说他画了一些什么东西，那些东西实际上是一点都不存在的。哎，那叫虚妄取意象。这个例子里头啊，包含两个意思，就是说有一些是事实。有一些呢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。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呢，我这个再讲一点，因为到后边啊，一到这个讲到这个实际事儿的时候，讲到我们现实情况的时候，人们就糊涂了。我再这个再给把这个道理，再强调一下啊。实际上存在的事儿是什么呀？一个画家在墙壁上涂了一些颜料啊，如果从实际存在的实际的事情来说，他做的这工作呀，跟一个民工、一个装修工给你们家装修房子，他往墙上涂颜料，这个事情是完全一样的。这两件事儿做的这个工完全是一样的。你那个往墙上涂的颜料，现在也讲究啊，卧室要涂这个什么暖色的啊，这个粉红色的什么。哪儿厕所要涂这个什么蓝色的，什么绿色的？哎，他也是，他在那涂颜料，用的刷子颜料跟画家一样，画家也是用刷子，也是用红的、绿的，哎，在那涂，就是实际存在的时候，他跟这个呀，民工干的是一样的。那为什么那个叫画家，那个叫民工呢？就是因为画家那个完了之后啊，他。可以让你虚妄取意象，啊，说这个里头画了一个什么一幅多美的山河啊，哎，它价值在那个虚妄那一部分。我再说一个，在这个绘画史上啊，人类有绘画，很原始的时候人们就画呀，在那个岩石上画的那个岩石画，说老实话，那个水平非常的高。画牛画虎，这个画的那个线条非常的简练，就是说很早人们就有绘画史，而且水平很高。发展到上个世纪，上世纪近一两百年，突然出现一个什么呢？叫现代派绘画，在绘画史上起了一个革命，把前边叫做古典画，后边出了一现代派。说什么叫现代派绘画？我告诉大家，很简单，就是一直这个有史以来啊，我们画画呀，都要画一个东西，都要有一个主题，就是你画的是什么？你像那个说我说的那个原始人画的那个，哎，他画的是一头牛，他画的是一只虎，他要画一个东西，也就是说他要有一个虚妄取意象，哎，他先虚妄取一个意象，然后用这个来实现。抹了之后呢，人们就能从里头虚妄取意象。现代派发展到什么呢？现代人聪明了。现代派跟古典派的区别是什么呀？就是现代派不要主题，我不要画一个东西，我就是拿一些颜料往上抹，这叫现代派。不要主题，不要东西，我就拿颜料往上抹，我想怎么抹怎么抹。说那叫画吗？现在还卖的挺贵。说，那你这画的是什么呀？他说，你一听就老外。我这就不是画，你要是说问画的是什么，那你就看你看古典派去。哎，这里头没有什么，我不是画的什么，我就是往上抹的颜料。说，那我欣赏什么呀？说，那就是你会不会欣赏了。哎，你一看。你觉得啊很舒服，他说行了，这就是你看懂了，哎， 你一看觉得很那个雄壮啊，这也算看懂了。你一看有什么感觉？这就是这个。它上边怎么画呢？我给你学几幅。有一个女画家，美国的，她拿咱们那个卫生间那个拖把，她弄一个桶，她弄了点颜料，放的还不多，很少，粉红色的，稍微放了一点，拿那大拖把呀，大概那个画就有几乎一堵墙这么大，她就拿大拖把在那个纸上啊，哗哗横着这么呼呼呼，就这么两秒钟，来呼呼完了，贴上去了，在中国美术馆。这是中国第一次引进国外现代派绘画啊，一幅画出来了，人们都不懂，在那儿说什么呀什么的，哎，结果呢，我跟一个朋友，我就给他讲，结果讲了一会儿，一扭头一看，全大厅的人都在那围着听了啊，他就是这样，我就是把颜料叫分布上去就完了，虚妄取意象。他说没有主题不等于没有意象，还是让你虚妄去取，你爱怎么取怎么取，哎，你看了之后你说哎呀我太喜欢这幅画了啊，那你就买。还有的怎么做呢？就拿那个墨水瓶子直接往那个布上砸，哎，还有的就拿那个颜料直接往那个墙上泼，说这叫什么呀？啊，然后拿那个东西反正随便。反正是箱子，有的人就拿人蘸上颜料在布上拖，是吧？反正就是各种吧。所以说，这说明什么？就是说明啊，你看他不要主题，就是如果马马虎虎的人一想啊，就是说好像他不虚妄取意象了，他就当时我心情怎么的，我就想怎么往上抹怎么抹。你看这个活呀、啊，就跟那个民工。抹墙很接近了，他还不如人家民工认真了，人民工还按照你说这个木头这样黄的那儿墙要白的，他还得小心一点，这个可好，就是往上泼，哎，泼颜色。注意他说没有主题，实际上他还是有虚妄取意象，就是你看了之后他说他不是民工，他说我这叫作品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你在那儿啊，人就在那儿虚妄取意象，在那儿想啊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结果好多人呢，还真后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真看懂了，哎，越看越喜欢，所以呢，现代派就那么随便弄一弄，现在卖的还挺贵。我还看过一个漫画，老太太陪着老头子去看现代派画展，在那个屋那儿不知道该不该进来，老婆子说。这间屋子好像咱们来过，我记得这挂一个那个灭火器，这就是现代派绘画，就是没主题，就是弄一些颜料往那一抹，你都弄不清你看过没看过，这就是现代派绘画。你说跟那个民工有多大区别？干的活跟民工是一样的，哎，你爱看不干，你说这什么呀？好。那他就跟民工一样，甚至还不如民工干的细致。你要让你一个说这是什么呀？这个人你要让他给钱，他给民工钱，给工钱，他绝对不会给那个现代派画家的钱，对吧？你看这个绘画的本质越说越明白了啊！绘画实际上存在什么呢？就是一个人往墙上抹了一堆这个颜料，然后呢，有些人呢，哎，注意啊。还有这么一个笑话，就是这个他现代派啊，他不光是抹颜料，他有时候拿一个的什么东西放在那儿，就是他的作品。哎，这个曾经有一次现代派作品得奖的这个，猜是一个什么呀？就是一堆土豆。哎，他就放一堆土豆得奖了，为什么呀？那放的好啊，那个艺术家能给你分。虚妄取意象，他能从土豆里头取出很多艺术感觉来。哎，一个笑话就说什么呢？一个人去看现代派画展，因为想这个赶早，人少嘛，不急。他这个路上呢，就买了点早点，买了我也不数了啊，反正油条、鸡蛋什么，反正那个香肠还买，因为塑料袋拎上就去了。结果一进去呢，哎，还看入迷了。 随手就把这个袋儿啊，就放在一个那旁边一个小台上，哎，这就看，后来就忘了，这就这个看下去，一直到看完了，走了。后来哎，这个时候饿了，饿了一想，这我买早点了，后来一想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，然后一个屋一去找，等到他找着的时候，已经中奖了，哎，已经，这都是笑话，这都是表明了现代派绘画的就是这个样子。也就是说，本来就是一个人往墙上抹了一堆颜料，但是人们呢，有可能从这个里头啊，虚妄取出很多的这个意象来，哎，这是绘画的这个本质啊，这个例子，就说这么多，下边开始讲这个用它比喻的东西了。这儿呢，比喻了这个用它比喻了两个东西。中间这个呢是个过渡，最后才是说三界唯心，比喻这个心。中间这个过渡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世间知识。说为什么要用这个世间知识过渡一下呢？就是让你一下从这个例子一下跳到三界唯心呐，还是有点跳跃太大，你不好接受。所以呢，用一个世间的理论先过渡一下。世间一个什么理论呢？就是这个第四句叫大种无差别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大种。我们凡夫无始以来啊，就知道这个我们面前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啊。这个古人现在甭管这个叫的名字一样不一样，古人叫气世间什么无所谓，知道的内容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五蕴皆有啊，板凳是这个山河啊，男女老少都有。可是有一些这个智者聪明的人，他就要问个为什么，说这物质哪来的，他就琢磨，他就研究啊，发现这物质啊它会变，哎，水啊，一盆水放时间长了没了，变没了，哎，天上好像看着没什么东西，哎，掉下水来了啊，掉下雹子来了，无能生有，哎，雹子呢硬邦邦的，哎，一会儿化成水变成水了，一会儿水哎又一蒸发又没了，会变化，会这个有生无，无生有。他就认为啊，这个东西啊它背后有原因，是谁来生的这个物质。他研究研究啊，他最后研究出一种理论来，他认为啊，是物质啊，实际上是一种，我就直接用这个现代语来说啊，实际上是一种不是物质的东西，这个变化出来的。什么呢？实际上就是能量，用现代的话，哎，就是存在一种能量，它在某些条件聚合的时候，可能就表现为水。它某些那聚合就表现为固体的东西，哎，在某些条件下它又化成气体的东西，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物理这个物质存在的三种状态，叫固体、液体、气体，这么三种存在状态，而且可以在这三种存在状态上呢这个来回变化。就是古代人在研究了这个时候啊，他认为啊应该有一种根本的原因，就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一种能量，这种能量是永远存在的，不管你物质显现成什么态，它都是永远存在的，它只是在某种条件下表现为固体的、液体的跟气体的这个叫物质，哎，这是他们给这个世界找的原因，就是有一种能量。他把这个能量啊分作了四种，就是什么呢？叫地水火风。大家不能一文解义，就是不能这个望文这个取义。地水火风不是指的地水火风，它是用这四种物质啊来代表四种能量，代表四种这个叫什么呢，四种这个就能量，就哎四种状态，特性啊，这个词儿不好， 特性它是指的某种东西所具有的属性，它是一个空的概念。你要是说四种特性，谁的特性啊？你必须有一个本体，它是它的特性，所以四种特性不好。四种特性呢，就是什么都不存在。四种特性是人总结出来的属性，哎，那样的话你还必须说有物质，我这四种属性是物质的属性，还得有一个本体，所以四种属性不准确。哎，说四种属性的人呢，就是上了什么呢？就是犯了这个错误，就是说，实际上他是先承认物质有，他认为物质有四种属性，这个说法实际上不符合四大种的这个本意。所以我说，现在我们这个流行的呀，这个误解呀，非常的多，五花八门，都是因为他没理解那个真正的本意，所以就产生很多误解。不是四种特性属性，而是四种能量。就是按照人家这个呀，准确的说就是数论派。我先说一下他的理论啊，他实际上认为啊，就是世界上这个世界的最基本单位是极微，就是那个基本粒子。这个基本粒子呢，不管你这个世界存在不存在，它是永远不变、永远存在的。它是永远，你比如说，他也知道这个世界能毁坏，然后新的世界会形成，这就需要这个定力很高的人才能够，就是看到这些景象。我们科学家现在这个天文望远镜啊、照相啊，也照下一些来，就是有的星系正在形成，有的星系很快灭亡了，哎，有的星星不是已经快完蛋了吗？有的星星是刚形成，哎，他也知道这个现象，他就说不管这个物质是正在生正在灭，宇宙当中存在一种极微啊，它是永远不变、永远存在的。你这个世界散了，就是还原为极微了。你这个世界成了，就是从极微又重新组成了，哎，就是因缘条件造成的。它是这么个基本理论。实际上啊，这个四大种，这是咱们是综合所有的，我这是介绍数论派的一个说法，实际上就是综合它的那个理论啊，综合它的本质，有很多学派，我给你总结出四大种，准确的它的本意是什么？实际上它指的是能量，就是不是物质。你要说物质生物质，它实际上还是物质，因为极微实际上是物质，有极微存在就已经证明有物质存在了。你说它组成其他的物质形式，那只是个形式的变化，它没有产生新的东西，所以物质的原因一定不是物质生的，那才叫它真正的原因。所以用极微做物质的原因，那是不成立的，哎，那不叫这个物质的原因。所以呢，四大种的意思啊，准确的我给你抽象出来，就是说什么呢？古代人认为啊，物质就是我们能看见的这些东西，是由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变化出来的。这个看不见的东西就是什么？就是一种能量。现在就是对应现在，我用这个能量理解很准确，哎。这种能量呢，在因缘合的时候，它就可以显现为三种状态的物质，固体、液体跟气体。所以这个地水火风啊，实际上它，你看啊，实际上它核心是地，就是它认为存在一种东西，哎，注意不是物质啊，你要是理解成物质，就又犯了我说的那个错误了，你就已经物质生物质，那叫物质变化物质，不是物质生物质，不是它的原因。这个地不是物质，是一种能量，它跟三种存在方式结合变成三种物质存在方式，所以是四个元素。哎，对了，有的说这个四大叫四种元素，这还可以，元素是原因的意思，哎，也但是元素也容易被人理解成极微，理解成极微那就不对了。现在大家理解这四大种了吧？四大种实际上是一种能量，它可以生这个物质。我用现代的科学家的最新进展来证实一下这个理论，就是说我们变来变去说科学啊发达多了，超过古人了，没超过，你现在还是在重复古人那点东西，你那思维超不过的，你没见过真实，你怎么可能这个知道真实呢？永远是在这个虚妄里头，你找不到那个本来就不存在，你非说它存在，你能找到什么呀？还是转来转去，还是这个模式。现代人你看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，就是前边咱们举过那个叫刚发现啊，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庆祝，说这个发现上帝粒子了，哎， 他说的这个上帝粒子，他这个叫标准模型，就是世界标准模型。他这个模型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整个世界的物质是由62种基本粒子组成的。注意，这62种基本粒子不是物质。你比如说他最后发现的这个上帝粒子，这个上帝粒子是干什么的呀？它是赋予其他粒子质量的，质量，有质量才叫物质。在它没有赋予其他粒子质量之前，那不是物质，没有质量怎么能叫物质？这个上帝粒子就是赋予其他这个粒子质量的，如果没有它就没有这个世界。你去看那个新闻，就这么写的。注意，这个上帝粒子啊，本身也没有质量。如果有质量，它已经是物质了，它就不能算这个基本粒子了。哎，因为现代我们的理论呢，认为就是那个波粒二象性，就是它是一开始人们从古代都认为说物质可以分分，可以找到那个最小的粒子。后来现代科学家做实验发现什么呀？你再分就找不到那个粒子了。波粒二象性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再分到一定程度啊，它有可能是波，有可能是粒子，不一定的。所以这个现代科学家就想到了，就是实际上这个究竟它是粒子状态还是波的状态啊，实际上都不是它的最基本状态，是它在某种条件下它就表现为粒子的样子，某种状态要表现为波的样子。实际上它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，就是能量。现代科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，就是说物质并不是最根本的那个东西，最根本的应该是能量。能量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为物质，结果这个最后就被爱因斯坦的那个公式证明了。爱因斯坦的公式就是能量可以转化为物质，就是物可以转化能量。哎，原子弹就是这么爆炸的嘛，就是核材料哎，变成了能量，没有了，所以它就这个能量特别大。你就是它那个原材料变成了一股风，把这个城市摧毁了。哎，能量跟物质可以互相转化，这个很早就认到了。还有一个比较大家承认的，就是一个理论叫弦理论，就是咱们弹的那个弦儿。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就是说这些物质啊都是一个表面现象，它的本质原因呢，世界是那个弦，弦是一种很小很小啊，一根一根的，它是一种能量，就是简单说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哎，由它来变化物质，这是基本理论。现在呢，人们就认为证实了，就是这么62种基本粒子来变化出这各种形态的物质。
老师，您能解释一下，就是能量就。
能，我们现在认为什么是能量啊？我这么给他一个这个就是总的定义吧，就是我们人感知不到的存在，它定义为能量；我们人感知到的，就定义为物质。这是他的那个抽象的定义，就是说人们到这儿啊就很难再进行下去了。人们很可能会想到说，那既然我看到的东西是一种看不到的东西造成的，这个看不到的东西它会不会还有原因呢？应该还有，但是人们呢很难再进行下去了，因为这个他看不到了，感知不到了。它的核心就是我们能不能感知到，哎，感知不到的存在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暗物质，哎，科学家说宇宙96%是暗物质，哎，我们看到的只是4%，哎，那暗物质就可以叫能量。为什么呀？就是人们测不到，感知不到的。哎，但是人们呢，科学家现在正在找暗物质，他如果真的找到暗物质了，实际上就不叫暗物质了，那个暗物质又成那个明物质了。哎，所以科学家就甭管他们这些，你明白这意思就行。第二种就是说觉林菩萨先举了一个画家的例子，画家的例子里头有两部分，一个是实际存在的，一个是根本不存在的。 实际存在的是一个人往墙上抹了很多颜料，根本不存在的是人们看这个颜料的时候，他能看出很多根本不是颜料的东西来。哎，说这是个山，这是个河，这是老虎。哎，意象，虚妄取意象，他取的那个意象一点存在都没有，在这个墙上，墙上就是颜料，就只有颜料。哎，但是呢，他能取出很多意象来。这个例子有两个东西啊，一个是实际存在的，只有颜料；一个是根本一点都不存在的，就是人们脑子里说的那个，说这是什么？这是山，这是河，哎，那个意象是根本一点不存在的，这是例子。现在让他来比喻这个，让他来说明一种世间的理论，就是大种。现在我说明了啊，大种是怎么来的？就是人们要找物质是哪来的这个原因。最后呢，他最聪明的人猜到了，说物质，因为它物质会变化，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没了，它没了上哪儿去了？哎，你得给他找一个原因。哎，所以呢，他就说有一种我们看不见的存在，它变成了那看不见的存在，那个就是大种，就是我们就用现在的话叫能量，它变成了一种能量。这种能量在因缘不聚合的时候就你看不见，因缘聚合的时候给你显现成物质的样子。哎，三种样子，就是固体、液体、气体。地水火风就是这意思，就是有一种地就代表一种我们看不见的存在，就是那个能量。这个还有三种状态，这三种状态跟这个能量一结合，它就会表现为三种物质，就是固体的物质、液体的物质跟那个气体的物质。哎，这是造成物质的原因，所以它叫四大种。什么叫种？种就是能生，树能生庄稼，能生义为种，它能生物质，所以它是物质的原因，所以它叫种。大，为什么叫大种？因为它最大，就是你所有的物质都是它生的，没有它生不出物质来。你物质有多大，它就有多大，它是这样最大的。你说固体的东西大吗？你固体的东西还占世界百分之几才是吧？你包括不像液体、气体，哎，谁都不如它大，它广大，所以它叫四大种。这是理解四大种本意啊，核心你掌握住它这个本意，就是它实际上模模糊糊说是四种能量，哎，这个它们互相一结合呢，就能产生三种物质存在形态，就是这么一种东西。好，知道他这个理论了，现在我们来比喻啊。觉林菩萨说大种无差别，大种我们现在怎么想象啊？你说一种能量，如果实在没法想象，你就想象极微，就是只是那个极微我们看不到。现在就是用那个画的比喻来现在比喻世间这个理论了啊。大种无差别，我再把那个比喻说一遍。彩色呀，彩色无差别。什么叫彩色无差别呢？这儿涂红，那儿涂绿，这儿涂黄，那儿涂黑，哈，它都是颜料，这个本质不变，颜料无差别，都是颜料。哎，虚妄取意象呢就不是颜料了，就成了什么人呐、山呐、什么老虎啊、猫啊都出来了。哎，这是画的。然后这儿就说呀，这跟那个世间那个理论是一样的，说大种无差别。哎，大种刚才说了，你实在想象不了，你就把大种想象成极微，就是最小的物质单位，但是呢那个小到看不见。哎，看不见的物质呢就变成能量。哎，这个极微无差别，你一个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都一样的。哎，极微无差别。你想能量也行，能量无差别，都是能量。哎，能量四大种无差别，四种能量啊，能量无差别。但是呢，它能生色，能生出三种固体的、液体的跟气体的物质来。注意啊，大种中无色，那个能量里头没有固体的、液体的跟气体的物质。你比如说这个世界归于无的时候，你什么也看不见，就是无，称为虚空。 固体、液体、气体，什么物质也没有，这个时候就只存在能量，大种中无色，哎，能量里头没有这三种形态的，这个色就是指物质，色中无大种。你那个一个固体的，比如说这咱们看一个木头桌子，这个桌子呢，它就是一个固体的物质，这个是物质，它就不是能量。它虽然是能量产生的，但是它已经不是能量了，它已经变成这个物质了。能量在某种聚合下，它就变成了物质，变成一个固体的木头的桌子。这个木头的桌子不是能量，哎，色中无大种，亦不离大种，也不是离开大种而有色可得。就是说，色不是大种，大种也不是色，这俩没关系，不对，这俩还有关系。你还离了大种呢，出不来色。这个色是大种变的，哎，你离了大种还没有色，哎，它就是一个因跟果的关系，哎，因不是果，果不是因，但是因跟果呢，它还离不了，这么关系。注意，这个里头跟那个比喻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世间这种理论呢，他认为什么呢？能量是世界唯一的真实的存在。这个色呀，是这种能量在某种因缘条件下呢，变化出来的一种表象，一种表现，一种假象。你要说能量是固体的吗？不是，但是它可以表现为一个固体的假象，那不是真正的东西。它，你用火一烧没了，哎，它又变成能量了。这就叫现象跟本质的关系，就是说世界上实际只存在能量，哎，那个这些它究竟表现为固体、液体还是气体呢？这是一种假象，这不是真的，哎，好，这个理论啊，这个世间理论实际上它是说什么呢？物质啊，实际上不存在，没有物质，实际上只有能量。物质是能量的一种假象的显现，哎，有时候你啊说这一个桌子说没就没了，那因为那个时候古代人呐、啊，古代人喜欢修行，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信息，哎，传统文化实际上很高深的，他喜欢修行，他真的他东西啊，他没有东西，他定中他能观出东西来，最后他就能变出东西来。像什么点石成金，它就可以直接变出东西来，哎，他想把这个东西变没，他也可以变没，他想把地变成水，他就能变成水，他想把火变成地，他就能变成地。你禅定达到一定程度，一般你得了四禅，这些神通都有。所以那些人眼里头啊，他认为物质根本就是一个假象，就不是真实的，哎，你要根据当时那个人们的那个社会背景来理解他的理论，所以他要找那个世界的真理嘛，他要找真实，最后他就猜到是一种能量形成的这个，哎，他叫四大种。所以呢，他认为四大种是真是有，物质是一个假象的显现，是没有的。就好像那个印度啊，印度这个整个社会的修行水平就很高，在佛没有成佛之前，就是他们已经认为面前这些就是梦。你现在你去看印度，整个印度，你别看信什么的都有啊，当然印度教为主，还是婆罗门教系统下来的。他对这个世界啊不重视，为什么呀？他就是说这个就是幻象，就是假的，就是梦。哎，他你看他那个城市啊什么。他不太注意市容的，这儿有钱人盖个漂亮房子，那就盖个漂亮的；没钱人搭个窝棚就搭个窝棚，他不整，他认为什么呀？他认为这些表现出来都无所谓，哎，本质呢？他认为轮回，你那个行善行恶，这是本质，哎，印度那个贫富差距那么大，为什么人们不造反？他就是这种传统文化，我这辈子我受罪，我活该我。 我前生造的恶业的恶报，我怎么转好啊？我这生我多行善嘛，我下生就可以转好。印度人呢，他那个重精神不重物质，哎，所以呢，在当时这种理论，他认为什么呢？物质是虚妄的，哎，是一种梦幻的这个假象，真正存在的是四大宗。他为什么用这个过渡一下啊？那个色不是不好空吗？我先用你世间理论过渡一下，就是当时的世间理论呢，它本身就认为真实存在的是四大种，物质是不存在的，是虚妄的表现。我想让它没就没，我想让它就有就有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有能量，这也是禅定也是一种能量啊，禅定也是一种能量，它就可以造出物质来。你看他先过渡一下，这样啊，对你空这个物质啊，用世间的理论来先空一下。世间都认为物质那就是一个假象，就跟做梦一样，梦见了。实际上什么呢？这实际上是存在一种能量，这种能量呢，因缘聚合的时候表现为三种物质形态，那都是假象。哎，你看啊，他先用这个画呢比喻一下这个世间理论。世间理论就是什么呢？画里头是颜料是实际存在的，它这儿呢是大种是实际存在的，颜料无差别，大种也无差别，哎，然后颜料呢，我们人能够从里头完全猜想出来，完全想出来一个意象，说这是画的车，这是画的马。为什么要用这个例子呢？就是因为取它这一点，就是说实际存在的跟那个你想出来的那个，我们知道我们想出来的是墙上是一点都没有，完全是虚妄的想象。他用这个来比喻四大种理论，就是四大种理论实际上呢，这个世间人也是接受的，就是说真正存在的实际上只有能量，物质是虚妄假象，只存在在你这就不行了，这有的人就开始就这个不接受了，这就这一步就跳不过去了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觉林菩萨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就是告诉你说，物质实际上完全是一个假象，就是在你脑子里就像梦见一样，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。就像你看一幅画一样，你说这里头有一只老虎，有两个猫，那个是一点都不存在的。用这个例子比喻世间这个理论也是这个意思。当然这个世间理论是世间的智者才能够创造出来，才能够猜想到的，哎，一般人可能也是不接受的。现在觉林菩萨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智者说的跟我那个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说他认为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只有实际存在的只有四大种，物质是一个假象。你也可以用那个极微啊想一下，因为这个有形象好想象。现在的科学家跟古代的那些人智者想的是一样的，他就认为什么呀？物质是由一个基本粒子组成的，一个极微，一个最小单位，桌子什么这些这是个假象，实际存在的只有极微，它就是极微组成的，实际存在的极微。你说它是桌子，我爬把它一砸变成劈柴了，桌子没了是吧？哎，但是呢极微没变，极微是真实存在的，永远不变，这叫极微无差别。你可以把它任意改变，我火一烧没了，哎，无所谓。他说因为极微没变，你火烧了极微还在。哎，你看他用这个世间理论过渡一下，哎，说世间理论说实际上只有能量是真正存在，物质是一个假象，实际上是根本没有的。注意，你看这就开始，这个智者，这些智者的本意是说物质是根本不存在的，你说这儿有什么这儿有什么，完全跟梦话一样，实际存在的只有能量，这是这些智者的本意。一般人是实际上到这儿已经误解了。好，过渡完了，下边开始说到真正的佛教的道理了。下边说到真正佛教的道理，这就是第三颂了。前边前两个颂的是举了一个例子， 然后用一个世间理论过渡了一下，这样呢让大家对空这个色呀好接受一些。也就是说，不是我佛教，你这个婆罗门教他就认为这个物质是如梦如幻，哎，是假象，实际上存在的只有能量。实际上咱们这儿也分析一步，实际上你说存在能量不存在物质啊，跟说存在物质意义上啊没多大差别。哎，你甚至还可以说，哎，我猜想一种理论，说能量啊也不是最终原因，能量呢我又设计了一个模型，说还有一种更根本的东西它产生能量，可以。实际上它的本质都是什么呀，就是我们面前的世界是存在的，这个本质哎，这个不变。所以你这找多少原因，那个实际上本质没变，没多大意义，还是说五蕴都有。哎，所以你说五蕴是假法什么，你总是还有一个真的，所以呢它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。但是到佛教这一步就彻底了。佛教啊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，叫四大皆空。那四大是什么呀，就是这四大空。佛教说四大皆空，说你那个四大都是没有的，这一下彻底了，连原因也给都底了。就是说我们凡夫不但你看到的没有，你想到的也没有，你猜到的也没有，你猜不到真实是怎么回事。哎，它叫四大皆空。现在咱们就开始讲四大皆空的理论。说你四大都空了，那这物质哪来的啊？你就说假象吧，这假象你也得有个原因呐。我怎么就出了这个假象了？你总是得有个原因吧。佛教告诉你，真正的原因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心，你只要有这个心，什么都能造出来。这是佛教的理论，就是最后那一句话叫一切唯心造。下边讲这个一切唯心造的道理，这说到这才第三个，这才开始讲到佛教的道理。这就好讲了，一举例子就好讲了。你看觉灵菩萨先怎么讲啊，他按那个例子来讲，他说你看啊，心中无彩画，我们众生心里头有彩画吗？你心里头连那个颜料都没有，你更别提彩画了。哎，颜料都没有，你前头不是颜料有意象没有吗？哎，这连心里头连颜料都没有。那个说能量有，物质没有，这四大也没有，心里头能有能量？心里头，因为我们现在啊不知道那个心是什么东西，哎，现在还没说后边说到，哎，现在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说我们都有心吧，一般人都承认啊有心。你心里头有彩画吗？啊，说心里头没有彩画，彩画中无心。哎，你这儿一幅画，这画上有心吗？没有。这注意，这个心说的是我们真正现在正在用的这个心。真实存在的心，现在我们有的在说，有的在听，这个心啊，真实的心，真实的心中没有彩画，彩画里头呢，这个画里头呢也没有心，然不离于心，有彩画可得。但是你说我没心，有彩画吗？你连知觉都没有了，怎么会有彩画呢？那彩画肯定是你眼睛看到的，你得有心来看，有心来想，有心来感知它。哎，就是说你离了心，你也根本就不可能有彩画。这个话好接受了，为什么呀？前边因为跟你说了，他这个哎四大种，你那个能量里头有物质吗？没有。物质里头有能量吗？也没有。哎，但是呢你也离不了能量而有物质。哎，你看用这个道理一讲透了呢吗，你就知道了。说我讲一个道理，你接受不接受啊？这个人民想，哎，对啊，说心里头没有彩画，彩画上呢也没心，但是呢你又不能离了心有这个彩画。哎，离心有彩画是指的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你是指你感知这个彩画，彩画得你感知才是有。你如果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不感知这彩花也有，你在那个连当时的外道你都通不过，那外道都知道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。哎，当然外道认为那个能量是客观存在的，但是他认为物质没有客观存在的。哎，下边讲深一步的道理了， 一步一步深入啊，比心横不住，就是我们那个能想这个能分别的这个心呐、啊，永远是不停住的，就是永远不是不变的，那个心是每一刹那都在变化。哎，说我在这儿听呼吸，我盯住呼吸不动啊，盯住呼吸还不行，说我在这儿念佛也不行，念佛因为这个阿弥陀佛四个字就在变化啊，反正你比如说我在这想一朵莲花，真的观出来了，就在定中啊，这个看着它就不变，我就盯着它不变。实际上你每一刹那还在变，对吧？你上一刹那的莲花不是这，你只是相续了。哎，这个心呢横不住，无量难思议，时间上它是永远在变化的，空间上无量。你说你这个心，它的量，它的边在哪儿啊？无量，你想象去吧。哎，他这个妄想啊，可以这个随便妄想，啊、嗯，无量难思议，没有边儿。所以有人问宇宙有多大呀？你要用真实的回答，我们说过，心跟宇宙就你宇宙有的心有多大，宇宙有多大？你说心有多大呀？这就叫无量难思议。哎，视线一切色，哎，这个心呢，它就能视线一切的物质，哎，固体的、物体、什么液体的都能看见，都能感觉到，视线一侧一切色就出来了，桌子、板凳、山河大地、男女老少，一切都出来了，心就给能视线。这个呀，就要用我们那个唯识的理论了。有的人就不承认说，说这个不是我视线出来的，就是我们前边儿。当然我还没有详细讲，也没有反复强调，但是这是我们理解唯识的一个关键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的一切色实际上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，你眼睛只能看到颜色，颜色是我们的色觉，是只是你的意识给你显现出来的。哎，我们听到的声音是我们的声觉，也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出来的。我们的这个香臭、什么甜辣、冷热各种感觉，全是你的主观感觉，所以我们的一切现象都是你的心视线出来的，视线一切色。这个呢，这是个核心理论，我以后还要反复的讲，因为你理解不理解为实，就是这一步能不能理解，能不能突破。你如果突破了，说我知道，我看见的颜色，听见的声音，我感觉到的一切，什么味道，还有各种感觉，全是我的主观感觉，没有一点是客观存在的。你如果这个想通了之后，你就想，你昨天晚上做梦，你看到的颜色，你听到的声音，你所有的感觉是不是你的主观感觉啊？当然都是你的主观感觉。你说你的现在跟梦有什么区别？一点区别都没有。梦里头完全是你的主观感觉，你现在就完全是你的主观感觉，你一点点客观的东西都没有看到，没有听到，没有摸到，你不是梦是什么？跟你现在就在梦中。但是呢，这一步非常难接受，甚至听懂了也心里头觉得就是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。哎，这个所以要什么呢？要反复听，反复讲，有了问题就问，来反复解决，最后你才能够就是把你的思想定在正见上，否则的话你就上当了，你就拿着这个客观物质世界当真实，你就去奔波吧，奔忙吧，没有尽头，你吃苦吃苦去吧，没有尽头。视线一切色，后边这句话各个不相知，是什么各个不相知啊？就是你视线的这一切色各个不相知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说视线什么了呢？说他就一般人说视线出这个桌子板凳，这个人啊，山河大地视线出来了，这是各种色。各个不相知就是说什么呀？觉林菩萨的意思是说，你视线出来的这种各种色呀，他们互相之间呢，谁也不知道谁， 这个板凳他不知道那儿有一个桌子，桌子不知道那儿有一个板凳。这个人们好像还好接受哈，说是啊，他是这个物质的东西，他没有感觉，他当然不知道了。用动物说，你家里养一条狗，狗不知道你，你不知道狗，这人们就不好接受了。说我怎么不知道他呀？我一喊他，他又跑过来了，怎么不知道啊？注意啊，这就是错误思维。因为什么呢？你认为你的心外有物，哎，有狗有人，所以呢，他们能够相知，他们有独立存在的。现在觉林菩萨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这一切物质啊，什么这些东西啊，都是我们每个人的心视线出来的。为什么会看到它呢？因为你心里有这个影像，有这个种子成熟了，显现出这个影像来。它实际根本就不存在，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它怎么能知道另一个东西呢？也就是说，你比如说我现在在说啊，你比如说哎，咱们就举最近的例子，说不对啊，说你看你现在这讲，我在这听，你一讲我听见了，哎，我知道你了，我知道你讲的是什么了。错了，注意啊，这儿难点来了啊，我来讲为什么各个不相知。实际上我也不存在，你也不存在，声音也不存在，这些东西只是我们的心视线出来的一个假象。说那我怎么听懂你说的这句话了呢？注意啊，我是一颗心，你是一颗心，我的心跟你是重合的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在进行交流，我的心显现啊，显现出一个虚妄相来，就好像放电影一样，往屏幕上打了一个虚妄相，你呢也是屏幕上一个虚妄相，哎，两个人就对上话了，人们就以为屏幕上的这俩人互相知道了。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实际上是这个胶片这儿在放一幅一幅一幅一幅的照片，实际上那个照片之间互相根本就不知道，是没有关系的。就是一秒钟不是二十四格照片吗？放电影的这二十四格照片，一个照片一个照片之间，这个人物之间实际上互相不知道，各个不相知。哎，这个好理解哈，你就再来理解我们心变的这些东西，我们心升起的这个影像是一个虚妄影像，根本它就知什么呀，一刹那就灭了，什么也不知道。哎，你第二刹那又心里头升起来一个影像，又灭了，这完全是一个虚妄假象。它不是一种真实存在，如梦幻嘛，它怎么会互相知道呢？不知道。说那我现在为什么知道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了呢？是我们两个的心起作用了。我这么一显现，你呢通过虚妄假象呢，你有一个虚妄假象，这个虚妄假象啊，在你的阿赖耶识留下记忆了。你对这个记忆呢，然后又去你的意识会反复的提取它。哎，他说的这个是什么啊？是一种声音。他说的这个声音啊，是什么词儿？你的意识会做进行大量的工作去分析那个声音的意义，这都是你心里进行的工作。我又一个声音过去，你又在分析，哎，然后这一句话全过去了。你的心是你的心理解了这句话，然后呢你心理解之后呢，你心里头升起来你的那个影像呢，就在那点头，哦，我明白他这句话了。实际上不是你那个升起的影像明白了，还是你的心明白，根源都在这个心这儿。所以不是那个影像互相知，虽然表现为好像啊，两个人在那交谈，你说我说，实际上那个影像不是一个虚妄影像，整个交流都是在你心中进行的，都是在我们心中进行的。这就叫视线一切色，个个不相知。就好像玩那个木偶剧的人一样，哎，木偶剧里头呢，孙悟空打白骨精啊，一棒子一棒子打了好几回， 但是人们知道那个孙悟空他知道是打白骨精吗？不知道，他根本就没有知觉，他怎么知道我去打的是白骨精啊？谁知道啊？那个演员知道，都在那个演员这儿。那个演员就是那个心，心视线木偶，对吧？一大堆演员在这视线那个木偶，木偶互相个个不相知。我们的心变现虚妄影像跟这个演木偶剧是道理是一样的，就是实际上所有的作用都在心之间进行的。你比如说操纵孙悟空木偶的这个演员啊，比如说是一个男演员，操作白骨精那个木偶的是一个女演员，咱们也好说话啊。实际上是孙悟空怎么打他怎么倒，是这俩演员在那儿互相相知互相默契，说我该打你了啊，你要躺下，哎，你怎么，俩人是他俩在交流，哎，所以他们视线的那个颜色呢，个个不相知。我们现在的交流是我们的心在交流，三界唯有心嘛，哎，那所有的真正的相知的那活动都在心里头互相感应，但是他视线的这些三界，视线的这些物质啊，人啊，山河大地，桌子板凳啊，这些就是一个虚妄影像，就是在这个心的交流过程当中呢，它会显现这个虚妄影像。因为它为什么要显现这个虚妄影像呢？因为如果不显现这个虚妄影像，我们交流不了，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个心，我们现在太笨，看不到心，我们不能心直接交流，那怎么办啊？必须要有我们一个感知到的东西来代表这个心的活动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意识就给我们翻译出来一个梦境，这个梦境呢，就是从我们那个正在活动的心那个影像取出来的。哎，虽然这个梦境是假的，是不存在的，但是呢，我们通过这个梦境，我们就能来交流了。但是人们都以为是我们梦境的人在交流，现在觉林菩萨告诉我们，真实状况是梦中的人交流不了，他们个个就是个虚妄影像，根本就互相没有感知，所有的感知都在我们的心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就人们经常问了一个问题，说那为什么我有心，为什么我感知不了啊？这下边就来讲这个道理，就知道你要问这个问题。譬如工画师不能知之自心。你想，你问一下那画家，说你的心是怎么回事，你知道吗？他找不着，因为他一说出来一想到都是那个心的认识对象，说出来的是话，想到的是那个法尘，是妄想，都是他那个心的认识对象。心的认识对象我们说过一共有六种，叫色声香味触法。哎，那个法就是指的那个比量的分别出来的一切胡思乱想。心的认识对象不是心，呵呵，颜色是心吗？声音是心吗？那个我们想象里的东西是心吗？都不是。所以呢，你要问那个画家说 你能知道你心什么样吗？他找不着。哎，那个初祖度二祖不就是那么度的吗？二祖说你请你为我安心，初祖很简单说你把心拿来我给你安，那二祖就在那找啊。你想他怎么能找着呢？他想到的也不是心，他说出来的也不是心，他看到的也不是心，他找不着那个心。结果最后他说什么密心了不可的，他找不着。你找出来，你要说我找着了，你肯定错了。你说那什么是心呢？你说说，你说出来一定不是心，是心的认识对象。所以呢，工画师找不着自己心。注意，而由心故画，诸法性如是。这个画家虽然他找不到自己的心，但是他知道什么呢？这个画是谁画的呀？是他的心画的。这个谁都知道。人要是没心，连话都不能说，连东西都不能看，连那个什么，你还画什么画啊？哎，他又承认说，这是我由这个心画的这个画。诸法性如是，这个法性的性呢，可以跟相跟体相通，就是一切法的本性，一切法的本体 一切法的本相，一切法的自身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什么呢？心造一切，造出来的那一切都是假象，互相是没有感知的。哎，但是呢，你离了这个心，那些假象又出不来。这个一切法的法性呢，就是这样一个道理。因为时间到了，咱们休息半小时，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议论议论，回头咱们再接着来。